好，我们请薛弟兄为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啊好好的聆听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可能以后就是一个礼拜尽量讲一章哈，如果很长就分两次讲，可是就不能够讲得太细，所以呢我会挑这一章里面的重点来讲。因此呢我就再强调一次，要上课以前呢，你们要先把那一章我们要读的那一章呢，在家里头先读过一两遍。那这样的话，我如果跳着讲，你们脑子里头就不会摸不着脑，因为你就知道这一整章在讲什么，好不好？哎，你们的预备呢，帮助你们的吸收，啊，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吃维他命，哎，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吃维他命，那个维他命丸那个罐子会说呢，要跟饭一道吃，对不对？哎，就是要吃了饭以后才吃那个维他命，这样才可以帮助吸收。啊，所以同样的，我们来上课呢，也要跟你在家里头一起读。你在家读了，好，来上课的话就可以吸收。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讲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哈。在第十二章，你们如果有带圣经，请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我就不读了哈，因为我们如果要读的话，时间就会不够。好，十二章哈，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是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在公开的服事里面的最后一章。从十三章开始呢，十三章到十七章呢，就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耶稣跟门徒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他要钉十字架以前的前一天晚上，好，被逮捕的那天晚上呢，他就跟门徒讲了一番临别的证言。所以十四章到十六章呢，是有非常重要的话在里面。我们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哈，鸟之将终，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终，其言也善。那要离别的时候呢，所讲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话。所以十四章到十六章是这个，你们有空在家的话，来回多读它几遍，因为耶稣的话呢，那个真理的密度非常高，就有层层叠叠的真理在里面。同时呢，它有很多话呢，很需要我们慢慢去思想，要去默想它，要去来回的去读它，才能够吸收的好。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真呢，就是我们对神态度的认真。你说我们对神态度怎么认真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对神的话语的认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对聚会的认真，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对弟兄姊妹的态度上的认真。那这个都是我们对主的认真，因为主没有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有各样需要在我们眼前哈。所以我们服侍他呢，服侍他的心呢，就是这样的服侍。好，他的身呢不需要我们服侍，因为他是灵，他样样都有。好，他是自由拥有的，可是他有很多他的心意呢需要得满足。所以我们如果在读神的话语上认真的话呢，就满足了神的心。那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个第十二章呢，是耶稣这个十二章以后呢，耶稣就不再公开的场合对众人在说什么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以后十七章呢是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哈，十六章完了以后，耶稣就在父面前向父祷告，也为门徒代求，哈，这十七章。十八章到二十一章呢，就是耶稣被逮捕，哈，被审判，哈，受鞭打，受羞辱，然后被钉十字架，最后呢埋葬，复活，然后显现。后面就是这几章，那十二章呢就是最后，也就是说呢，从第十二章呢，我们就从第五章开始哈，我们以前讲过，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呢，特别约翰福音特别记载强，特别注重耶稣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的服事。那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服事呢的那个的谈话呢，大部分是跟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特别是对宗教人士。 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耶稣对于宗教人士，所谓宗教人士，就是他们是有一个宗教的，好像是敬畏神的，好像很为这个神很大发热心的，可是实际上呢，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神的道没有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是求人的荣耀，不是你们互相求荣耀，可是不求那独一之真神的荣耀。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父，就是魔鬼，因为父所行的是你，因为父神所行的他们不行。所以就说我们就看到耶稣跟这些宗教人士，我说的宗教人士不是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可是没有敬虔的实质，看起来道貌岸然，哈，那个好像很属灵的样子，好像很为宗教发热心，犹太教发热心，可是其实跟神没有真实的关系，里面没有神的爱，没有爱神的爱，也没有从神来的爱去爱人，是这种人。耶稣跟这种人之间的冲突就非常大，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这两天呢，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呢，像我们信主比较久的人就要非常的防备，信主久到一个地步，在教会里面好像慢慢的圣经也比较熟的，祷告也比较会祷告了，也有一些服事的，就会可能进到这种宗教人士的那个灵里面，的那个态度里面。好，那这种人呢，耶稣跟他过不去，耶稣责备的最厉害是这种人，冲突的最厉害这种人，到最后耶稣被钉死，被逼迫的也是被这种人，打着宗教的旗帜逼迫的从天上，打着神的旗帜逼迫从神来的那位神子，就是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所以呢，这十二章呢，就是沿着第五章开始呢，耶稣对这批人在讲话，在有一些在做一些事，好，就是为了他们，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道光，啊，就像路加福音的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有就施洗约翰降生以后呢，他父亲就有一番预言的诗歌，他其中有一句呢，他说这位神呢要从高天呢要赐下清晨的日光，照在那坐在死荫里的人，要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地。所以耶稣的显现，耶稣的临在，哈，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所说的话呢，就是从高天照下来的光，要将坐在黑暗里面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不跟神没有关系的人，要把他们引到平安的路，要引他们来信耶稣。好，所以呢，所以耶稣在最后这一段呢，最后这十二章里面，耶稣就讲，他说呢，他说光在你们中间，他是当趁着有光，好，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因为光在你们中间呢，还没有不再多有时日了，然后以后如果你们不趁着这个时候跟着光走，你们就要行在黑暗里面，你们就要留在黑暗里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再跟你们讲一番话，我在最后跟你们说一番话，你们要能听，你们就赶快听跟上来，你们如果要抵挡的话，你们就要留在黑暗里面。谢谢安弟兄，就可以发下去了。这个就请弟兄于大哥帮我们发一下，慢慢发没关系，所以呢，所以这一章是这样。那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呢，这章有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一边呢，一边是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宗教人士呢，对耶稣的敌意呢越来越高涨，要把耶稣杀死的心意呢越来越坚定。所以我们也从约翰福音也有一个特色哈，约翰福音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一直在让我们看见呢，这些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直怎么样的居心处虑要把耶稣钉死，他们对耶稣的敌意是怎么样的逐渐加增，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的那个心意是怎么样的越来越坚定，然后到最后就真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看到耶稣跟宗教人士之间的冲突，他们对耶稣的恨，他们对耶稣的逼迫的那个心意。好，那关于这个的话呢，这边是还有都有了吗？哦，这边还有，对，最初的话是在第五章。第五章呢，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病人，哈，这毕士大池边那个病人，所以他们呢就因着耶稣犯的安息日，他们就已经很不高兴了。后来耶稣又提到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子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他又称神是他的父，所以就等于把他自己跟神当作同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犹太人就想杀他，认为他是亵渎。然后在五章下来，耶稣又跟他们讲了很多责备他们的话，把他们的罪，把他们隐藏的那种骄傲、那种虚假都给他点出来。好，所以耶稣说，因为他指证他们的罪，他们就恨他。所以呢，后来到一个地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读第九章，我们已经读过了。他们已经决定了，说如果有谁承认耶稣的话，他们就要把他赶出会堂。看到没有？对于那个，然后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叫他们要去通报他。所以，然后呢，后来又说呢。就说到后来呢，拉撒路不是复活了吗？然后我们读的第十二章呢，就是在耶稣在伯大尼被玛利亚那个膏抹他，用香膏膏抹他的时候，拉撒路也跟他一同坐席，这是我们十二章开头的地方。拉撒路一同坐席，就有很多人来，为了耶稣的缘故就有很多人来，可是也是为了要看拉撒路，他们要看看说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就要看他。后来有很多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呢，回去就信了耶稣，啊，因为这样呢，所以祭司长就商议，连拉撒路都要给杀了。所以你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敌意，不仅要杀耶稣，而且呢，不准人家信他，甚至鼓励人家来通报，啊，就是他们自己作恶，也喜欢别人来跟他一同作恶，去通报他，然后连拉撒路他们都要把他杀掉。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敌意，我们已经是恨到牙痒痒的，恨的是就势不两立，非置于死地不可。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因为耶稣走的路，一个真实跟随他的人，这个路都要走。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有一句话说：凡是有人立志过敬虔的生活，一定会受到逼迫。那我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逼迫的话呢，那显然呢是怎么样，我们信主还不够绝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妥协，要遇到逼迫的地方，要遇到人家阻挡的地方，我们就转个道，我们就拐弯，我们就拐个道从旁边闪过，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逼迫。可是呢，如果真的跟随主的话，不需要等到政府那边开始下逼迫，不需要你要到大陆去，你自然就会有一些逼迫，大大小小一定会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耶稣受逼迫，不是只是叫我们看到耶稣受逼迫，也让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好，所以耶稣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就跟门徒讲说，这世界会恨你们，可是他们恨你以前已经先恨我了。所以如果我们是属耶稣的，世界这个属世界的人，属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人，怎么样的恨耶稣，照样的他们也要恨我们，如果我们跟耶稣一起的话，哈。那但在这一段里头呢，这十二章呢，一边是讲到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宗教人士呢，要居心处欲要杀死耶稣的那个积极行动，哈。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呢受到尊荣，因为在以前呢，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好几次，譬如说医治那个大麻风的病人，还是有一次医治一个瞎眼的聋子的，他就跟他们讲不要传扬，不要去传扬他的名声，哈，还有叫那个叫雅鲁的女儿不是从死里复活吗？他也叫他们不要去讲。可是这一次呢，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已经时候已经到，他可以公然的彰显他自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呢，接受玛利亚的膏抹之后呢，同时呢，在我们从第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呢，就讲到耶稣呢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好，就讲到这个事情。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这十二章呢，你们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看第十二章，我略略的跟你们讲过去哈。就是说第十二章呢，是讲到耶稣被尊荣，耶稣得到尊荣，虽然宗教人士拒绝他，哈，是完全的拒绝他，可是同时耶稣却在得尊荣。从哪几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得尊荣呢？第一段呢，第一个是耶稣借着玛利亚用香膏抹他倒在他的脚上，好，又用头发来擦来尊荣他。 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哈。犹太人哈，他们有一个，他这是他们的习俗哈。就说这个一个女人在公开的场合把头发散开来呢，这是一件很可羞的事情。一个可敬的，一个好女人不做这种事情的，就在公开的地方。你在家里都梳头发，当然你会把头发弄开，不然他们平常头发都扎起来的。所以会在公开场地，他要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的话呢，一定要把头发散开来，对不对？这是一件很羞辱自己的事情，很让自己很不体面的事。可是玛利亚为了遵从耶稣呢，他不仅把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这个纳达哈是一种植物的名称，然后用这个植物所提炼的香油呢，也就叫纳达香膏，是非常的名贵。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一斤纳达香膏的价值呢，那个后来犹大不是讲吗？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因为他哗一下倒了就没有了。在马可福音呢写的最详细啊，这件事情呢啊，玛利亚来膏抹耶稣这件事呢，除了这里有记载以外，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记载，在讲义里头有写哈。然后约翰福音这个呢记载的最简略，为什么记载的很简略呢？因为你看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提到他不是第十一章一开头讲到说马大跟玛利亚的兄弟病了嘛，然后他就提到说马大这个玛利亚呢，就是用香膏来抹耶稣，用头发来擦的那一位。好，十二章才记载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可是十一章就提了，那表示什么呢？约翰会这样提表示什么？
很重视，
啊，非常重视。好，如果啊。
可能知道其他的经典都已经讲
了，对，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讲了，而且呢这件事情呢显然是家喻户晓。如果我跟志宏说某人，我觉得那个人呢，啊，就是赵明就是昨天来我们教会音乐步道的那位啊，那我就表示说你应该知道了，这个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你们应该知道，所以表示说呢，这件事情真的已经照耶稣所吩咐的，说你们呢，不管这个福音不管传到什么地方，都要传扬这个事，做个纪念。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他就写的比较简短一点哈。所以他那个一斤纳达香膏的价值哈，犹大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那30两银子是等于多少呢？等于是现在一个工人哈一年的工价，那么贵，一个工人做一年的工的工资呢，就买这一斤的纳达香膏。所以在马可福音讲到说，这纳达香膏呢是放在一个玉瓶里头，玛利亚还把那个玉瓶打破，意思就是说这个瓶子装着纳达香膏，这纳达香膏是倒在耶稣身上，连这个玉瓶也不再做别的使用了，就是倾倒在耶稣身上。30两一年的工资哗一下就没了。好，那这个对犹大来说呢这是浪费，可是对玛利亚来说呢这是他对耶稣的尊崇，他尽他所能的，所以耶稣说他是尽他所能的，他要对耶稣表达他对耶稣的爱，还有感恩，还有对耶稣的尊崇，他知道耶稣是谁。就像我十一章马大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马大有这个认识的话，你想玛利亚是不是同样有这个认识？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对于这位弥赛亚，对于这位君王，我有什么会舍不得的呢？有什么太贵重他不配得的呢？我愿意把我最好的都给他摆上，而且一下子挥握在他身上，还不是到头，有些经卷讲到头，有些经卷讲到脚，很可能是有些到头，可是有一部分抹在他脚上，用头发来擦。所以呢从这里呢耶稣得到尊崇，从因为玛利亚的这个奉献得到尊崇哈。然后再来呢凯旋进京12节到19节，耶稣进耶路撒冷。那这一段的这件事呢，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这件事。好，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一定是意义重大，所以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觉得不能不提。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你看哈，第二节呢，这些众人呢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们称耶稣是什么？ 是以色列的王，嘿，而且呢，他们引用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从诗篇出来的。好，那诗篇呢是诗篇108篇，那个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诗，所以当他引用这一节来欢呼他的时候，就等于是承认耶稣呢，宣告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而且呢，我们如果读别的啊福音书，福类福音的话，有提到，就是说他进圣殿的时候，那些小孩子都大声欢呼，啊，还有门徒呢，把衣服呢铺在那个驴驹上，然后地上呢也地上铺了棕树枝，棕树枝呢是一个啊是庆祝胜利的时候用的，啊，那个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就看到在看到一个异象，就在天上有许多的人呢拿着棕树枝，表示胜利。好，所以这个有点像耶稣凯旋归来一样，好像一个君王哈，出去打仗凯旋归来，所以呢民众呢就夹道欢呼，是这样的一个很大，这是一个排场，这种排场不是一般性的，不是迎接歌星这种，或迎接那个我们以前在台湾不是有哨棒吗？出国去比赛得了冠军回来，哦，不只是这个样子，是把他当君王在迎接他，这个动作是迎接君王的。那至于这个驴驹呢，我们看驴驹呢，我们以为说哦很卑微，可是对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呢，骑着驴子或是骡子哈，并不是不体面的事。啊，就譬如说像所罗门王，他原本他哥哥他的哥哥亚多尼亚要篡位嘛，要趁大卫还没死，他就自己要做王了。后来大卫一知道这个事情，马上呢就吩咐拿单呢也几个人呢就立所罗门为王。那个时候所罗门就骑着骡子进来，大家就欢呼王啊万岁。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迎接王回来，迎接王进京城来做王，迎接他进来做王的一个姿态的一个排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连小孩子都欢呼，好，民众还有小孩子都欢呼。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在这里呢得到尊荣，好，所以这也是尊荣。再来呢，我们再看呢，就是20节到22节讲到一件事情。讲到有希利尼人哈，有几个希利尼人来见腓力，伯赛大人腓力，不晓得为什么会找腓力，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个希腊名，哈，然后伯赛大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希腊人住，啊，希利尼就是希腊，也有一些希腊人在那边住，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他们就先找腓力，那腓力呢就去找安德烈就去跟耶稣说，有希利尼人外邦人要来见耶稣，求见耶稣就是跟他有会面谈话的意思，不是看一眼，这个不是看一眼的，希望谈一谈话。好，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尊崇，就是连这些外邦人呢都开始来慕名而来，而且想来见这位王。好，所以这个王呢，耶稣是王，耶稣是弥赛亚呢，连外邦人都开始接受了。那这个呢，是这个也是应验的旧约里面的应许，因为旧约里面讲到耶稣呢是以色列人的中保，是外邦人的光。哎，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这是神给耶稣的一个记号，说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你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得荣耀就是他死而复活，这个叫得荣耀。那个时候就到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希利尼人来求见耶稣，这个也是一个尊荣。耶稣在这里在外邦人中得尊荣。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然后后来这个地方讲到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就读到一则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这是美国人，美国教会里面的，就有一个美国教会哈，那个牧师上去讲到呢，哦，天文地理什么都讲，就是不讲耶稣，什么都讲。结果呢，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呢，一个老姊妹呢，就递给他一张条子，写的一个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几节，第21节，他说。Sir,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 然后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就给他一个纸条，跟他就给他这一节经文，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所以我们跟人家讲话呀，我们教导了，我们讲道，真是要让人家见到耶稣。你不要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耶稣，那这个叫做演讲，这个不叫讲道。好，其实讲得很好听，可是这个都不是讲道。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接着我们就看哈，就看到第二十八节的地方。哈，那个时候，那个27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当耶稣正在得尊荣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受苦的时候到了，他心里忧愁，他心里头也忧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人性。好，所以如他面对他要走的十字架的那个苦难的路，他心里头也害怕，他心里头也忧愁。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基督徒、有牧师啊、有传道人呐、有好像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受苦当中好像有点低沉，好像有点伤痛，或是亲人过世他忧伤的话，我们不可以说哎呀，你爱耶稣就好了，何必在乎这些呢？你这样的话是不够爱主，一定是你跟主的关系不够好，你才会担不起这个事。我们就不可以这样讲了。如果连耶稣在那个时候都会心里忧愁的话，好，我们遇到一个艰难的情况，一个受苦的情况，身体的病痛啊，经济的损失啦、亲人的分离啊、生离死别，有伤心，有哀痛，有忧愁，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合乎人性的啊。如果耶稣可以，如果耶稣都会心里忧愁，那当然我们不能越过耶稣哈。那他就说父啊，求你救我这个脱离这个时候。可是他马上说，可是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了，我来就是为了要死。所以古今中外，耶稣是唯一一个生下来是为了死的，每一个都生下来活的，只有耶稣生下来是为了要来死的。这也是帮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这位神的儿子要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必须成为人。因为他如果不是人，他就没有一个肉身，他就不会死。他神是不会死的，他必须有一个肉身，他才会有死亡，才能够担我们的死。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样说。这个时候呢，第二十八节就是说，28节后半部哈，他是28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所以这个声音是真的听得见的声音，只是那个话呢听不清楚，那个话呢可能只有耶稣听得清楚，也可能几个门徒有听清楚，其他的人呢就像听到雷轰的声音一样。可是这是天父从天上来尊荣这位耶稣，所以这是神自己来尊荣他。然后呢再来呢，我们看再来看呢，第37节哈，他就讲到说，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从这一段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了，借着旧约先知的预言呢，耶稣得到尊荣。在耶稣，即使在耶稣不被接受，好，被抵挡，不被接受，不信的情况下，他还是有尊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不信呢，更应验了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之一。在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其中有一样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不信他，很多人呢就是心刚硬，就是听好像没听见，看好像没看见。所以如果大家都信耶稣的话，好，今天有耶稣来了，大家都信他的话，如果这个预言没有应验的话，耶稣就不能是弥赛亚。因为所有关乎弥赛亚的预言，每一个都必须应验，这个人才是弥赛亚。所以这个也应验了。所以从这个应验上呢，从这里呢，耶稣在这里也被尊荣。 好，然后到最后呢，耶稣就有一番自我宣告的话，哈，第44节到50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啊，应该说不单是信我，也是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等于是什么意思？信我不单是信我，信我就等于是信那差我来的，看见我就等于看见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就是谁？”是神。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很明显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啊？对，他跟神是同等的，同职的，啊，不是等于一个，可是是同职。你看到他，看到我就等于看到他，因为他就是神。所以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就宣告了，就已经是很明白宣告他就是神。啊，然后呢，后来又说呢，第46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好，这个就回复到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耶稣是光，对不对？哎，光照在黑暗里，可是黑暗不接受他，哎，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在明讲他是光。在旧约里面呢，提到神的时候呢，光是神的一个预表之一，啊，用光来预表神，光是所有生命的需要。好，生命哪一个地方没有光，那个地方就不能有生命，生命就不能在那边长，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呢，等于是说呢，说当神说他是光，当耶稣说他是光的时候，等于在讲什么呢？讲说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所以在诗篇36篇有讲哈，他是耶和华呢，他是我们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有没有这节经文？
有。
对，所以耶稣就宣告他自己就是光，而且呢，如果不跟从他的话，就在黑暗里，黑暗里也代表罪恶，也代表刑罚，所以如果不信他的人就没有拯救。这个话呢，就是在《使徒行传》4章12节讲到说，天上人间除了他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借以得救。然后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讲到说，除了借着子，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讲到他是那个拯救的唯一的救主。后来第47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哎，然后就是他这个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是指他第一次来。耶稣会来两次。好，现在我们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一次呢，是第一次。这一次他来呢，是很卑微的，又是降生在马槽，是活在肉身里面，是被人厌弃、被人藐视的，到最后被钉十字架的。可是等他这回来呢，是要来拯救的，是借着他的死来拯救的。他不是来审判的。可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君王的身份来的，啊，君临万邦，他是很威严的，带着荣耀。有众天使陪伴他降临，那个时候他就要审判世界。可是第一次来呢，他不来审判，你骂我也好，你杀我也好，就是他不发出他王的威仪来。可是等第二次就是，后来他就说呢，他就说，可是呢，就说我这次跟你们讲什么，你们要接受也好，你们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我也不审判你，就是我也不定你罪，我也不刑罚你。可是呢，所有弃绝我的。啊，什么叫弃绝他呢？就是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讲的道呢，在末日等到我们面对十字架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耶稣的话好像见证人一样，在旁边见证我们的不对。啊，耶稣的话会出来说：“你难道没有听过这道吗？”哎，你没做到，你是不知道吗？我神的话，耶稣说我这个话不是你讲的吗？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传福音的，传神，传和好的道理，你把这个福音传了，肯接受的人就得救，不肯接受的人呢，就要因你所传的福音将来要被审判，神就根据你所传的福音就来审判他。所以我们传福音呢，绝对没有白传的，要么就带下拯救，要么就带下审判，都是完成了神把这个福音赐给我们的那个本意，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耶稣，然后他就说呢， 他说因为就是我所讲的在末日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我有那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他宣告什么呢？宣告他讲的话就是神的道，他的话跟神的道是一致的，他的话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呢，如果旧约的先知哈，不管是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他们是很准的先知，对不对？可是他们每一次要讲到神的话，他们会说耶和华如此说，哈，他们会说耶和华如此说。可是耶稣讲话的时候有没有要说耶和华如此说？耶稣就讲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意思就是我就是神，他就不需要再引用神的话，他自己就是神，就是神。哎，对，像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如果小孩子，一个姐姐对一个弟弟说，妈妈说不可以吃糖，他必须说妈妈说，可是妈妈就是说我说不可以吃，哎，因为他就是妈妈，他不需要再说妈妈说，对不对？耶稣讲话就这样，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耶稣这句话听进去的话，我们读圣经耶稣所有讲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当作圣旨来听，一句一句都圣旨，不是参考用的，是要我们完全遵守的。所以在有些是
你今晚能不要我念一句？
好的，有一种圣经的版本，有一种圣经哈，约翰福那个福音书里面，凡是耶稣讲的话都用红的，都用红的那个颜色印出来的，所以就说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怎么样，谢妈妈？
我是说，就是讲这个以赛亚讲这个哈，我们信了许多圣经，他不信这个，我知道前面信了很多圣经，他们这些人还在执迷，他不信，但接受，他不论他们所以不论信。是不是说他们信了嘛？比这个法利赛人把他们赶出会堂，新娘计划是不是真在这里边？
有一个，另外你刚刚谢谢那个薛妈妈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看到我漏掉一点哈，就是第42节呢，42节跟43节讲到说官长有好些人也信了他，只是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所以就不敢承认。所以就从官长信了耶稣呢，这件事情也叫耶稣得尊荣。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一段里面，一边是这边逼迫的那个敌意逼迫越来越强，好像那个黑云越来越笼罩，那个云的颜色越来越暗。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稣得荣耀，耶稣一直在得尊荣。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在天界里面呢，有一个很两边很强的势力在对抗着。
所以叫他们下了眼罪，那就是真道的，所以他们不敢信，因为他们怕这个，把他们赶出会堂，
对对，
那就等于他们下了眼，那个心肠，他们侮辱他们自己，
是硬着心。所谓硬着心，就是说选择不信。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不信耶稣，不是他们理念上通不过，而是他们心里头定义不要信，因为他们知道信的结果要付代价。他们被定罪就在，就说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他们被定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不是道不够清楚，而是他们选择不要信。如果一个人选择不要信的时候，那耶稣就走了。就像这个地方讲的哈，在36节哈，36节，耶稣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对，这耶稣这些话，其实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呢，也是非常有意义。啊，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趁着有光，就是有些时候耶稣给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引导。当一个启示、一个引导、一个感动下来的时候呢，你要赶快跟上去，因为你不跟上去呢，这感动就会过去，这个引导就会模糊掉，你就会落在黑暗里面。所以这句话也是要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要很珍惜耶稣给我们的任何的引导，还有些时候主的同在。好，在聚会中有不是每一个聚会都有一样多的神的同在，可是当有主同在的时候，我们要很珍惜。 啊，怎么样说有些人不真行呢？有些事您在运行，运行的非常好，神的同在浓到你几乎你好像伸手可以感觉得到一样。可是有些人就会在这个时候突然站起来去上厕所了，突然站起来想到一件事情，他就走掉了，他就走出那个神同在的那个地方。或是有些时候
他这个后面情景我其实不太了解，面对他们回了心里以后明白了以后有人医治他，那他既然已经回家了心了以后啊，神就
这句呢
就让他们有眼的就说你们不行就不行了，你是不是就这一点。
这一节经文呢是个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就是很多人在这一节上呢不太容易理解，因为那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耶稣故意不要让他们懂，好像是耶稣不要他们看见免得他们得医治。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其他讲的地方，他愿意，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对不对？他愿意万人明白真道，哎，以致得救。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心是巴不得我们都来信，他不会故意说不让你信，哎，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意思不会说故意不让你信免得你可以得到医治。哎，我想这个话就是说，不然你若信了你就会得医治，这个免得应该是不然，有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哎，
就这一句
话，对，所以呢这几个地方呢都一直在，你看这一章下来呢耶稣一直在得尊荣。好，那很有意思的呢就是那个有一个几个对比哈，就是玛利亚高摩耶稣哈，一个是玛利亚，是一个是犹大。好，那这个犹大呢，这个约翰就特别著名讲明一件事，其他的福音书呢就没有提到这一点哈。其他福音书是指的说呢门徒就不喜悦，甚至像对这个女人生气，可是这里就特别提出犹大来。好，那讲到说犹大呢，他说他不是真的挂念穷人，是因为呢他是管司库，他是管钱的。好，他们这个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呢也是有一个人要管钱的嘛，犹大是管钱的，然后他常常呢就常常去叫是什么，去挪用公款，就是偷一点钱哈，是因为他是贼，他要从这个钱囊里头取钱，然后你这个三十两，你这个把卖三十两来奉献给我就归我管了嘛，三十两我偷个，我拿着五两应该没有问题哈。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到呢，这个犹大可以从这里了解到说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呢，就是不仅犹大后来出卖耶稣是为了利的缘故，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耶稣，同时也显出一件事来，就是犹大来跟随耶稣，而且继续跟随三年半，都是为了利的缘故。他以为这个耶稣呢可以起来做王，他做王他不就可以当财政部长了吗？好，我现在似乎将来你做王，我就是财政部长，我肯定的嘛。他就是想当官，他就是想发财。就看耶稣一次两次不肯做王，人家要拱他做王，耶稣就跑。现在一副看起来成不了器，好，然后连想赚点钱得点利，都给封杀，他就去给他卖了。同时，我们就看到说是为了利在跟随耶稣。凡是人是为了利益的缘故来跟随耶稣呢，至终都会出卖耶稣，都会为了利的缘故出卖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警惕的。我们说犹大很糟糕，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出卖耶稣，为了利我们就给他卖了，就不要他了，就讲一些叫耶稣的名不得荣耀的话，还有态度。不仅是这个样子呢，所有为利在跟随耶稣的人呢都会很受不了，很不能接受，甚至恼怒那些为了爱耶稣的缘故把一切都倾倒出来的人。他一定逼迫这种人，他一定反对这种人，他一定说你何必这样浪费。这个，所以我们一看到一个是玛利亚，一个女子，一个是使徒当中的一个。好，另外呢这边呢是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恨恶耶稣，可是众人跟孩童欢呼耶稣。好，这边呢是希利尼人，好，犹太人呢拒绝耶稣，可是希利尼人要来见耶稣。你就看到，所以呢就是那个卑微的，耶稣说卑微的反倒要升高，他拣选世上人看为无有的，看为卑微的，看为软弱的，叫那有智慧的强壮的羞愧。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那我们今天已经时间到了哈，关于那个玛利亚高摩耶稣的这段的寓意哈，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啊，那个没讲到你们可以回去看。不过我要指出一点哈，就是当时玛利亚 他高抹耶稣的时候，他只是因为爱耶稣，好，就愿意尽他所能的来为耶稣摆上。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想到说，他这个动作呢，没想到是为耶稣安葬用的。没想到耶稣他们那个时候人要安葬的时候都要抹油啊，抹膏油，别人都没有机会，耶稣给他机会，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尊荣。同时耶稣呢，不仅替他说话，还吩咐所有门徒呢，以后传福音传到哪里都要传扬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耶稣有所摆上，尽我们可能的摆上，我们自己并不觉得特别怎么样，我们可能还觉得很亏欠，就是哎呀，我有的是这么一点点。可是耶稣的肯定，对我们摆上那份肯定，那份感谢，甚至他可能跟天使都要说，这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摆上，即使很微薄，你一点点爱，你一点点的时间，你一点点的体力，你一点点的口才，你都为耶稣摆上，耶稣就非常珍惜，就像他珍惜玛利亚的服侍一样。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为你这样挺身出来为玛利亚说话，我们向你感谢。很多时候当我们为你有所摆上的时候，旁边也有一些人会不赞成，会觉得我们太疯狂，会觉得我们好像何必这个样子，信耶稣何必信到这个地步。主，我谢谢你，你当年怎么样的为玛利亚出来说话，今天你也必然为所有爱你、为你倾倒一切的人说话，而且你怎么样的珍惜玛利亚为你摆上的，甚至要门徒各处去传扬，让人都知道这件美事。我们若为你有所摆上，将你对我们的感谢的心意也必然是如此。愿主你使我们的心因着读这些就得激励，也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尊荣，看见你受的逼迫，好像有一天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若有坎坷、若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因为世人恨我们之先已经先恨你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是金句哈，你们把这些如果就算不能背的话，拿读手写下来都会好。这几节经文都非常重要，我下礼拜还要再稍微讲一点，啊，还没有完全讲。
就是全部你们就在念的他们已经。